愿你们平安，可以听见吗？非常好。上个星期建中弟兄跟我们分享如何在教会里成长，那我们今天呢要开始要分享我们要如何在家庭里成长。好，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主日可以到教会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首先是因为我们需要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解决的问题，那有一些呢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有一些呢是别人的问题，但是与我们有关系，可是我们又没办法解决，所以有时候就很痛苦，很无助。但是神让我们遭遇不同的环境，经过不同的途径来寻找神，来认识他。当我们真正的谦卑下来，我们心愿意敞开的时候，耳朵愿意听的时候，我们开始认识神是怎样的神，我们也开始来认识人的本性，也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有一天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也就是说，当你做了一个决定，愿意接受神的救恩的时候，圣经说你就得救了。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我们决志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开始参加聚会，来主日崇拜，也经历了从神来的平安喜乐。那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要向神祷告，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基督徒，那周围的人呢看我们好像也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固定或者是经常来到教会，我们也有读经，也有祷告，也传福音，也劝人信耶稣。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来唱诗，我们祷告，上主日学，慢慢的也参加服事，而且慢慢的我们成为一个老基督徒。那我们回想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们都说我们信耶稣以后要有一个新的生命，要过一个新的生活，要有一个更加丰盛的人生。可是我们三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可以问问我们的自己啊，我们的生活还新吗？那我所走过的人生丰盛吗？感谢神我想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回答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大概不确定，不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新，也不觉得自己的人生丰盛，总觉得还有许多的不满足，还有许多的遗憾，甚至还有许多的问题。那有时候我们仔细想想，好像我们除了星期天去教会，好像与这个自己的生活好像跟这个不信耶稣的人这个生活好像没什么两样。那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有问题呢？还是说神不真实呢？那我们年复一年的听到，我们也上主日学查考圣经，我们听得到学的圣经都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听得到读的圣经跟我们的生活难道没有关系吗？那如果我们听得到读了圣经生活却没有变化，那么原因只可能有两种，要么我们听得到读的圣经没有存得住，要么呢我们听得到却没有能力行道。那我们听到读经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圣经一方面是让我们认识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认识神的创造，神的大能，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神的慈爱，神的救赎。他也让我们知道他做事的法则和方法，使我们可以更加的来信靠他。那另一方面呢，圣经也让我们认识人的本性，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生活的准则。那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哈，我想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背这些圣经哈，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也就是说我们听到读经 是与我们生活是有关的，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来如何生活。有人说圣经是一本人生的手册，因为人是神造的。那圣经呢，就像一本说明书，记载了人从哪里来，人要怎么样来生活，就像一本操作手册。那可能发生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那结果呢？我们大多数人，大部分时间大概都把这本手册就扔在一边啊。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我们想自己怎么样操作，就是这样去做。所以我们的生活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有的人呢，可能从他们的生活经历当中悟出了一些道理，也帮助了自己，也帮助了别人。我们就说这些人真是有智慧，是吧？所以我们喜欢听智慧人的话，我们也喜欢去寻求智慧，但是常常呢又不认识智慧，或者是不把智慧当一回事情。那这段时间我们查经班在查真言书啊，我们感觉好像到处都看见哈，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是愚昧人行的事，什么是智慧人应该做的事，也处处让我们分辨什么是愚昧，什么是智慧，要我们远离愚昧来选择智慧啊。这个月是教会的家庭月，那我们的组织信息呢主要都是关于家庭生活的，所以我们要从圣经的教导来学习如何建造家庭，来如何处理家庭中的关系，如何做丈夫、做妻子、做父母，如何孝敬父母，如何教养儿女。那希望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智慧，来把我们的家可以建造得更好，也可以更多享受神给家庭的祝福啊。在第三个主日的时候刘成道牧师和师母会来到我们当中来正道和分享。那午餐后呢有问题解答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关于家庭生活的一个短句啊。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主要来分享的经文，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一起来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属于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个图我上次画出来以后，我太太说哎呀这个太难看了。那这个是一个示意图哈，大家注重的是这个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那个人的那个图像哈。我想我每个人都比这更好看啊。我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啊，那家里呢都有与你相关系的人。那如果这个没有 pointer， 如果你还是单身呢，那么可能你只是说你要面对的关系只是你的父母。那如果是你已经结了婚呢，在中间这个，那么你所面对的就有你的夫妻之间的关系，和你和父母双方父母的关系，和你和儿女的关系啊。那家我们每个人这个家啊，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应该感受到温暖、感受到爱和被爱、最安全也最幸福的地方。那一个人在他一生的时间当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家里度过的，除了你中间需要出去工作有几十年啊，那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还假如你一天工作八个小时的话，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那你不与家人在一起，那其他的时间都是不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所以一个人生活的幸福、人生的满足，与他的家庭生活是否幸福有着直接的关系。那我想每个人在进入婚姻成立家庭之前，都憧憬自己的家是一个幸福的家是一个充满爱的家。没有人在结婚的时候期望将来会吵架会离婚。但是事实是如何呢？结婚以后你的家与你的期望一致吗？三年、七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你的家是否还是你最爱、最安全、最幸福的地方呢？可是令人沮丧的是许多人受伤最大的地方是他的家，伤害最深的是他最亲近的人，是他曾经最爱的人。 我们常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说的是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是我们的家爱渐渐消失，是家的幸福也渐渐减少，甚至使一个家被拆散。那我们看见这个在家里面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夫妻之间和儿女和父母，那家庭的问题也都是出现在这些关系上面。所以在这个家庭问题里面，那出现最容易问题，问题最多的可能是在这个夫妻之间夫妻关系之间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可以表现在这个家务的一些琐事哈，可以因为脾气个性的不同，或者是因为这个金钱的看法不一样，或者是说跟父母相处，或者是说在跟儿女来教养儿女。那第二个是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刚才哈这个每个人这个跟父母之间的关系，那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呢，有时候是因为赡养呢，因为这个经济的问题啊，有些时候是婆媳关系啊，或者是说有的时候这个父母老是要想给你儿女当家哈，在儿女家里做主。那第三个关系就是说是儿女的关系，就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怎么样来教养孩子有的时候是青少年的时候这个孩子没法教因为中间也出现很多的问题，或者是呢这个孩子成家立业了，那这个家他下以后要跟他们怎么相处，或者是说这个有第三代的时候怎么样跟第三代相处。那还有一些情况呢，这种这个姻亲之间我们刚才看的说这个虚线这个双方的父母之间也会为这个自己的儿女的利益或者为自己的利益也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说这个家庭的问题是因为家庭里面这些关系之间出了问题。那我们看在这个所有的家庭关系当中，那这个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夫妻是一个家庭或者是这个社会中最基本最稳定的一个单元，一个健康的稳定的夫妻关系呢，不但使夫妻两个人之间有爱有温暖和谐幸福，而且上对父母下对儿女的关系也可以处理好。那刚刚讲的这个孝顺父母人家说要媳妇孝顺要女婿孝顺，那才能够真正的孝顺，是不是这样子？那儿女在一个有爱有尊重有和平的家庭里面，那从小看到父母的榜样，那这个是最有效的教育的方法。那当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当夫妻关系不稳定的时候，那一定会影响到跟儿女的关系，也会影响到跟父母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我这里用两个这个夫妻之间看看这个距离是怎么样又变大一点，是不是？那中间开始有隔阂有问题的时候，看看这个上面还有一个红线，跟双方父母之间的关系，你开始也就有隔阂有问题在那地方。这个那很显然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有问题那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建造自己的家，也不知道怎样处理家庭中的这些关系。所以我们要回到造我们的神面前，来看看他设立的家庭是什么样的这个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想我们许多人都非常熟悉这段这一节圣经，这是神设立人类第一家庭的时候所说的在新约圣经中又提到过三次，两次是在福音书，一次在马太福音一次在马可福音，是主耶稣回答法利赛人关于离婚的时候说的。那一次是在以弗所书，是保罗在讲到教会和基督的关系的时候提到的。那在马可福音十章六节说，单从起初 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我们常常拿这节经文呢作为圣经当中对于离婚的立场。那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人不可以分开。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呢是这段圣经是告诉我们的关于如何建立一个家庭。第一，我们要看人要离开父母。那一个人在进入婚姻之前呢必须有许多的预备。首先当然是要遇到合适的人他的外貌、脾气、个性、人品，然后呢学历、家庭、经济条件等等等等。那每个人都有一个标准每个人的父母呢那为自己的儿女也都有一个标准。所以当儿女的标准和父母的标准不一样的时候呢那事情就比较复杂了有的父母看不上儿女所看上的人或者是儿女看不上父母所看重的人这些呢都是说预备呢都是在选别人。那自己需要预备什么呢？我想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当中，尤其在中国如果你是个男孩子的话，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恐怕是很难被人选上的其实说这个女孩子看上你了如果她的父母也不一定同意所以这些我们为婚姻所做的预备呢主要是外在的物质方面的。但是这里说人要离开父母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是不是说要你不要跟父母住在一起，还是说要你不要管父母呢？中国人常用一句成语说成家立业来描述一个人长大成人以后要组建要结婚要建立自己的家庭要有自己的事业要能够独立生活。那换句话说，当你准备好进入婚姻建立你自己的家庭的时候，是表示你已经长大成人，能够独立生活，不再依赖父母了。所以这里离开父母不只是讲生理上的离开，不只是讲距离上的离开，而是说在心理上心智上面的离开离开是要在心理上心智上能够独立可以独立思考，独立做决定独立生活。那这种独立呢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标志。那一个还不能独立的人进入婚姻呢，他的心理上依然依赖父母遇事不敢自己做决定受了委屈还要向父母去哭诉对父母呢可能会要言听计从，在生活上也依赖父母，家务事情要交给父母，生了孩子也要交给父母。那这样的家庭怎么可能不出现问题呢？所以这个独立，但是独立不是一个人这个长大以后突然就会有的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知道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尤其到青少年的时候他们都会想要独立想要离开父母。那这种独立呢更多的是要想要自由，想要摆脱父母的权威，要试一试那些父母不允许他们所做的事情。那如果在这个当中给他们适当的教导，给他们适当的引导和训练的话呢，帮助他们真正明白的独立的意义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少走弯路，在心理上心智上帮助他们成熟，而且为他们将来的婚姻可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那离开呢也是表现在一个人能够独立的承担责任，为自己所做的选择所做的决定负责任。他可以享受他所做的对的选择以后成功的快乐，他也能够承担他所做错误的选择以后所面临的后果。那一个不能独立，一个还不能独立的人进入婚姻遇到困难遇到责任的时候呢，常常会选择逃避或者是推卸责任。那他不能够承担家庭的责任，也不能承担做父母的责任，也不能承担孝敬父母的责任。我曾经认识一个人，他有一个独子好多年前碰到他的时候他在为他的儿子要找女朋友发愁 人家都要看有什么样的条件哈，所以他把自己的积蓄都全部奉上哈，为儿子买房子。虽然儿子也已经工作了，是公务员，收入也不错。又过了两年，他的儿子结婚了，父母还是继续奉献啊。儿子媳妇回家，他在家里呢就当着一个免费的食堂。又过了两年，有了孩子了，孩子也是交给父母养。儿子媳妇只是周末回来探望一下。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呢？据说这样的事情在现在80后90后的这个人当中并不少见。很显然，父母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影响是最大的。绝大多数的父母我不这里还不讲所有的人，我想绝大多数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啊，巴不得把最好的给他们，巴不得他们不要受任何的苦，不要受一点的委屈。那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照顾他们，保护他们，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些都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也是要长大的，他们将来要有自己的生活，要有自己的家庭，要自己承担，有自己要承担的责任，他们需要离开父母。所以做父母的不光是养育他们的身体，而且要有一个眼光，要有一个使命，为他们将来的生活做准备，为他们将来要离开父母以后的生活做准备。这我放在第一个放手哈。我知道我们许多做父母的哈，总是希望为孩子把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把为他们要走的路要铺好，其实不能做的也要为他们想到，生怕他们不顺利，生怕他们受伤害。到一个地步呢，孩子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那父母都要在旁边，要帮他出主意。所以呢，他们已经习惯了，碰到困难、遇到问题，不需要自己想办法，只要交给父母就是了。尤其是很多的独生子女，从小被惯着宠着哈，什么家务事都不要做，只要好好读书就行了。我刚才讲到的那个例子哈，那这个父母就是这样，从小的时候就是说，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就是你好好读书就可以了，就行了。那这样长大的孩子，他身体上成人了，成家了，但是他能够离开父母吗？所以人要离开父母，那父母也要学会对孩子放手，给孩子机会，让他们学习独立，独立的去思想，独立的去做决定，学习承担责任，学习面对失败，这样他们的心智和身体可以一起成长。当他们进入婚姻，建立家庭以后，他也会是一个对家庭负责任的人。那做父母另外需要一个学习的是对儿女的尊重。那这一点呢，尤其我们华人需要学习。我们常常有一种思想，儿女是我养的，所以他凡事都应该听我的。那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要教导他学习顺服，听父母的话，那这是应该的但是当他们渐渐长大以后，可以独立思考，可以独立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要尊重他们要尊重他们所做的决定。有的时候在你看来也许他所做的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父母尊重他的选择，而不是用父母的权威去压制他，反而可能会从中学习可以更加成熟。很可惜的呢，我们有些做父母的已经习惯了替儿女做主甚至在儿女成家以后还是不愿意改变，要儿女听他的，要按照他的方式来生活这样做是不是让儿女很为难呢？那如果这样，他们的家庭那怎么可以和睦呢？那好些年以前哈，我听到有一个家庭，他们夫妻两个人有一个很小的孩子虽然有的时候家庭也有一些小矛盾，但是生活其实也还过得不错。那后来这个女方的妈妈来了，那过了不久，这个这妈妈就开始对女婿看不顺眼了。常常在女儿面前这个数落这个女婿如何不好，那后来慢慢再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居然要逼着女儿跟他这个女婿离婚，当时我听到的时候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怎么竟然有这样的父母，要好像要来拆散自己女儿的婚姻。那后来我开始慢慢明白了当一个还没有离开父母的人进入婚姻，那这个中间真的存在许多的隐患，那一点点小事就可以让一个家庭出问题甚至破裂。 所以人要离开父母啊，儿女需要学习，那父母也需要学习。当一个人进入婚姻啊家庭以后，啊，他与父母的关系就不再是他生活的中心，他要以他自己的婚姻为中心，承担起建立他的家庭的责任。所以对于啊，我们已经做父母的，如果你的儿女还小，现在可能你想到的只是说啊，给他找好的学校，给他学很多的知识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帮助他们能够学习独立，能够成长，要想到他们有一天他们要离开父母，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对他们的影响一定会影响到他们将来他们自己的家庭，他们自己的婚姻啊。那对于我们这个，如果说孩子也已经成家了哈，那我们也是要来学习说，要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在孩子跟孩子的关系，已经在他们的这个生活的中心里面，已经不是那个主导的那样一个那个位置啊。做父母的好像有两个阶段哈，第一个是在是以跟儿女关系为主导，好像孩子都听你的，孩子也愿意来听你的。但是当孩子慢慢长大，他建立自己的家庭以后，那这个父母的角色就要从主导成为一个辅助，这样一个角色。那如果说我们还是在这个主导这样一个位置的话，那一定你会给儿女的家庭，给他的婚姻带来很多的问题。那人要离开父母啊，我们讲的不是说只是男人哈，这是包括男人和女人。我们讲哈，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一个人长大成人，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啊，是一件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那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要借着婚姻来祝福人。创世纪2:18，耶和华就是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主耶稣也说，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婚姻是神圣的，应该认真对待，不可以随便。啊，许多人结婚都有一个婚礼啊，在婚礼上，新郎新娘要交换誓言，要交换信物啊。那誓言常常会说啊，今天在上帝及各位众见证人面前，我愿意娶或者是嫁你啊，娶你做我的妻子，或者是嫁你啊做我的丈夫，从今时直到永远。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富裕或是贫穷，健康或是疾病，快乐或是忧愁，我将永远爱着你，珍惜你，对你忠实，直到永永远远。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还记得当今曾经做过这个誓言啊。请不要小看这个誓言啊，这个誓言是一个约，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约，也是在神面前的约。那婚礼的真实意义应该是一个见证，在众人面前，也在神面前宣告立约承诺。那从今以后，你的生活要开始新的一个篇章，要有一个新的角色，有新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你参加过婚礼，或许你说：“哎呀，他们只是好像跟着牧师再念一遍哈，好像只是走一个形式。”但是你要知道，那不仅仅是一个形式。圣经里说，人口里所出的话啊，是有权柄的。那你所做的个承诺，所立的约，也许那些见证的人会忘记，你自己啊肯定也会忘记，但是神不会忘记。那是不是两个人一结婚以后，从此就幸福美满了呢？我们很多人可能读过很多的童话故事啊，王子和公主，英雄救美人啊，有的经历了许多的磨难。有的冲破了种种阻力，最后走到了一起，说 they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是这样子吗？好，那只是童话，是愿望啊。实际上是说呢，就是但愿他们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是不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在你我的周围 你看到有几个是一结婚以后就幸福美满的呢？我们看到的常常都是两个很好的人，在别人看来他们人都很好，有各自的条件很不错，可是他们在一起的生活却不幸福。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两个人进入婚姻成为一个新的家庭以后，他们还需要调整自己的角色，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在结婚以前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中心生活的习惯和方式，你想吃什么想什么时候睡觉，想什么时候起床和什么样的人的交往，你怎么样花钱，想买什么东西你的生活你做主和别人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结婚以后呢，两个原来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要在同一个锅里吃饭要同一张床上睡觉住同一个房子，与相同的人交往从这个同一个银行账户里面取钱你的生活要马上就会影响到另外一个人你的生活习惯，你的脾气个性，你与人的交往的方式，你的消费理念理财理念都不一样，怎么办？那按照人的本性谁都想保持自己的习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但是如果现在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习惯，你就会影响到另外一个人。那如果两个人都同样坚持，那么冲突就出现了。那慢慢的两个人就像这个对手一样就是想着干的办法怎么样是自己能够得胜。家庭就像这个战场一样。那我想我们许多的家庭，我们的婚姻生活其实也都经历过这种征战，是不是？只是说这个激烈的程度不一样而已有的可能是小打小闹，还是 battle 比较不那么激烈，有的呢可能叫轰轰烈烈了这样的生活像是什么呢？我们说这个是一加一等于二就是说这个各自为政的生活，谁也不愿意服务谁，大家都是要做主大家都要让自己的意见能够得胜。但是神所设立的婚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刚才读到说，这就说二人要成为一体这实在是一个奥秘因为如果我们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两个人成为一个身体这个怎么可能呢？就像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要重生才能进神的国一样尼哥底母当时很困惑，他说人岂能再回到母腹中去呢但这个是神的智慧他用一个比喻来帮助我们明白他所设立的家庭婚姻社会应该像什么样子。就是虽然是两个人两个身体，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却要像一个身体一样，所以呢我们要这个数学好像不对了所以一加一是等于一就是讲成为一体。所以我们要想明白一个家庭应该如何生活，那首先要来看看一个身体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生活。那既然是一个身体在一个身体上我们知道当然都有许多的肢体，有手有脚有头有耳朵有眼有鼻子各个肢体也不一样，但是只有一个心这里的心是指心智，你的思想，这里你的决定，所以一个人所做的决定做的判断关系到你要往哪里去，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说什么话，所以一个人不能有两样的心思，两样的决定。就像我今天早上我决定到教会来敬拜主，那我就不能同时在同样的这个时间去逛贸我决定就是要到美国来，那我就不能又留在中国。所以对于一个身体这个决定总是一个不存在同性的问题。但是当有两个人的时候，那问题就来了因为你可以有两样的心思，可以有两样的决定。那如果两个人都坚持自己的决定，那么结果就是不能同行。在阿摩斯书当中有一句话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今天我们家庭中的许多问题都是从夫妻不同心开始的因为不同心所以不能同行，从而延伸出各种各样的家庭的悲剧。有些人呢用这些经文作为离开家庭的依据， 就是因为我们不同音，所以我们不能同行啊，那就离开吧。那实在这种理解真的是曲解神的话。那神这里说要是要我们追求同心，从而可以更好的同行，而不是成为我们不愿意同行的一个理由。啊，一个身体的行动那一定是合一的、一致的。当你做了一个决定以后，你一定是整个身体一起的行动，不会一只脚往前走，一只脚往后走，或者是手留在原地不动。那如果有的话，一定是这个身体出了问题，啊，是身不由己。所以对于一个身体、一个心思、一个决定的时候，那行动一致就不是问题；而对于两个人、两个心思的时候，就会出现不同心、不能同行，或者是行得很困难、很痛苦。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游戏？我们以前的 picnic 常常玩这个游戏啊。那这个游戏就是说，这个脚上绑在一起啊，那两个人要一起，要想走得好，要想走得快的话，那两个人一定要同心，才能够同行。所以我们的家庭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子呢？那接着讲到这个一个身体的表现，应该它有效的沟通，在一个身体上的各个肢体之间，没有任何需要隐藏、需要保守秘密的。那手没有不能让脚知道的事情，嘴也没有不能让耳朵知道的事情，所以他们相互之间应该是及时的交换信息，彼此之间没有隔阂。那对于两个人、两个身体，那如果彼此之间很少沟通，那缺少了相互之间的信任，那不能同心，那自然不能同行。所以沟通是为了彼此之间有更多的了解，那了解对方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那沟通是需要通过语言，那也需要行动。那沟通呢，不仅是说表达自己，也需要听、需要接纳、需要包容、需要尊重、需要理解、需要信任、需要欣赏。那沟通是两个人之间是让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和谐、越来越默契。但是沟通是需要花时间的，而且是在一起的时间，有质量的时间。那我们在我们许多的家庭当中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很在忙啊，忙到挣钱、忙到家务、忙到孩子、忙到上网，有的人有的连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间都已经很少啊，即使在一起好像也已经没有多少话可以说。是不是已经默契到了不需要说话就可以知道对方心思的境界呢？我们看看这个，就是说，当你结婚很长时间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另一半在想什么，知道不知道？那我们现在的人呢，实在有不担心会寂寞啊，所以有 iPad， 你有手机。你可以有网络，所以随时你可以躲到一个不需要面对人的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那夫妻之间常常不沟通，常用的借口是什么？反正他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不用说。或者呢是说，反正他不会同意，所以不要告诉他。但是如果没有沟通呢，那夫妻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那隔阂就增加，那个猜疑也会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认识到沟通是一个身体必须有的，那我们可以来学习如何来改进有许多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来怎么样来改进来我们夫妻之间的沟通。那今天呢，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来讨论，那我想我们以后的组织学或者是组织信息都会可以来有更多的教导和分享。一个身体上的这个肢体之间呢，总是应该是彼此配搭，彼此相互配合的，来完成每一个的任务。那肢体之间的配合应该是自然的、主动的，也是彼此担当的。当一个肢体软弱的时候，另外的肢体就分担，承担那些额外的责任和负担。 那这样的相互配合呢，显明了一个身体的和谐和睦、健康美丽。但是对于两个人两个身体啊，如果不能同心，他不能同行啊，彼此之间不愿意配合，也就不愿意担当啊，不愿意的分担。那即使有配合呢，也显得很勉强，很不和谐啊。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啊，刚才讲如果作为一个身体，我们真的是在每一个方面都需要这个相互的配合。你教养儿女需要相互配合，父亲和母亲所承担的教导和对孩子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的家里好像爸爸只管挣钱，教养孩子都是妈妈的责任啊，或者是父母有不同的标准来管教孩子，一个在管教的孩子呢，另一个在旁边来说情，那这样孩子就利用父母之间的这些不一致，他可以逃避管教。那我们孝敬父母也需要配合。那父母在你的家里，如果是媳妇或者是女婿啊，整天给你脸色看啊，你再想对你的父母好，我想你也是力不从心。相反，如果你对你自己父母的态度去与对方的父母相处的话，那么我可以保证你与父母的关系一定可以相处得很好。那家务事也需要配合。那许多家庭争吵的起因常常是家务事啊，做饭、洗碗、清洁，其实也就这么多事情，对不对？但是呢，常常是觉得说，哎，我做的多了，我吃亏了。我说了那么多，你还没有一句好话啊，一点都不体贴，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忘记了这是一个家啊，这是一个身体，需要彼此担当，相互的合作啊。在应该差不多十多年以前，有一个牧师，我记得他是叫高天元牧师，到我们教会来讲道，那他也是讲的关于家庭的啊。我记得他说弟兄们呢，你们在家里要体贴你们的太太啊。他们做饭你要洗碗啊，不光是洗碗，还要高高兴兴的洗，心甘情愿的洗啊。那怎样可以看出你是心甘情愿呢？他说，如果你不仅把碗洗了，而且把锅也洗了，还把炉台桌子也擦干净了啊。那这些年来呢，我观察，我也体会，那发现心甘情愿和勉强去做，这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子？也许有人说你所说的这是一个理想的情况啊，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那有谁能够做得到呢？有哪个家庭可以活出一个身体的生活呢？你说的不错，这是一个理想的家庭生活，是神所设立、所期望我们所拥有的家庭，也是神所要祝福的家庭。我们每一个人都生在一个家里面，每个人也都要建立自己的家，有做儿女的时候，也有要做父母的时候。那我们对于家庭的观念对于如何做丈夫、做妻子、做父母基本上都是从我们自己成长的家庭当中形成的。所以我们以为结婚只是两个人你情我愿住在一起就是家了，以为夫妻之间各自为政、互不信任、争吵斗气、同床异梦是正常的，以为与父母之间的矛盾都是对方父母的错，儿女不争气都是儿女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在婚姻当中、家庭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是因为我们对婚姻、对家庭的认识不正确，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面对，也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那现在我们知道了神对家庭的计划，也明白了我们生活中问题的这根源所在，有了目标，也清楚这中间的差距，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做什么呢？第一，我们说要有清楚的目标。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进入婚姻家庭的人，你在开始的时候对自己的婚姻都有一个憧憬，我想那一定都是美好的。记得几年前有一个结婚不久的年轻的姐妹，她分享说，她说在她的脑海里有一幅图画，到她70岁的时候，她很希望能和她的先生能够手搀着手在夕阳下散步。我想她也许她曾经看到过这样的画面，让她心有所感，所以有这样的盼望。但这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憧憬， 也不是说到了70岁那自然就会发生的。这中间的过程你都必须记得这个目标，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朝着这个目标靠近。那后来这个姐妹在生活中与她的丈夫有一些矛盾，那么就提醒她，问她说，你现在所做的是让你离你的那个目标更远呢，还是更近呢？对于我们已经在婚姻家庭里面的人，其实我们都应该问一问我们自己，我对我的婚姻生活有目标吗？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到底希望我有一个什么样的婚姻家庭生活？我对现在的生活满足吗？如果你还没有想过，或者是还没有想清楚，那么我请你花些时间来思想创世纪20章24节这节圣经，因为这是神所定规的家庭生活。如果以神所设立的家庭作为我们的目标，当我们在做决定做选择的时候，或者是在与父母相处，在教养儿女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一个身体的原则来判断，那帮助我们做对的决定，做智慧的选择。如果我们认定这个目标，从心里愿意朝着这个目标靠近，虽然这个目标还很远但是可以越来越靠近，那我们的婚姻生活也可以才可以成长。那第二个我们要来学习的，我们要做的是说要承认这个在家庭当中每个不同的角色。一个身体上有许多的肢体，每个肢体也不一样，那在家庭这个身体上也是同样的，那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功能。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熟悉这个以弗所书5章22节到32节这段圣经。这一段圣经是讲到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和角色，也是用身体来比喻。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我想我们很多人的印象尤其是许多姐妹对这个这一节的圣经的印象，就讲到丈夫是头妻子要当顺服丈夫，这个是不能理解，或者是甚至是不能接受凭什么人与人不是平等的吗？如果那个丈夫不配还要顺服吗？如果不属于同一个身体那是没有必要但是如果是属于同一个身体这个头与身体的角色和关系已经定了这个是神所定的，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没办法改变。如果一个身体上有两个头，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那是个怪物。所以在婚姻的成长过程当中，承认丈夫与妻子的角色不同，男人与女人被造的不同，在同一个身体上，也就在一个家庭里面各自发挥自己的功用，这个家庭才可以成长成为一个健康的家庭可是在我们许多的家庭当中呢常常是谁的脾气大嗓门大谁就说了算，或者是谁在外面的地位高权力大在家里就要做主，或者是呢谁挣钱多对家里的经济贡献大那谁就有决定权。那这样的夫妻关系呢是强权逻辑谁厉害谁能干谁就做头，那结果呢做头的觉得他配做头一切都得听他的，那被压制的呢要那就要自由，一有机会就要反抗但是神所定的夫妻关系是一个身体，是用爱来联系，用爱来维持。这里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如果我们常常想到夫妻是属于同一个身体，当你伤害对方的时候你就是在伤害你自己，这个是不是很愚昧呢圣经里还用身体来形容教会，用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来比喻基督与教会。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神所定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奥秘，我们也很难明白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我再说一遍啊，我说如果我们不能明白神所定规的说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奥秘，我们也很难明白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里说保罗说那是一个奥秘，这是让我们从一个家啊，这个夫妻之间这样一个亲密关系，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个关系，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成为一体这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更深的去体会神所说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啊，对于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我们道理上明白是一回事情啊，有没有行动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个婚姻家庭的生活的成长不一定与婚姻年代的长短成正比，有些婚姻有些结婚已经几十年的夫妻，甚至已经做了爷爷奶奶，如果没有在婚姻的生活中付出努力，没有婚姻生活的成长，那么他们所积累的恐怕大多数是怨恨苦毒，甚至给儿女的婚姻家庭也留下阴影。不管我们的婚姻在什么样的阶段，如果我们对现在的状况不满足，我们都有机会来改变，有一个清楚的目标，还要有一个渴慕愿意改变的心智，用神设立家庭的蓝图来建造我们的家。那从现在开始啊，首先来建造夫妻之间的关系，从改进沟通开始，你可以做一些评估啊，那我对我的另一半了解多少，他喜欢什么，我做什么会让他高兴，我做什么会让他不高兴，哪些事情是我们是不一致的，是在理财上，在儿女教育，还是在与父母相处，有哪些事情现在我们还是各自为政的，哪些是可以开始改变的，我们可以增加家庭在一起的时间，让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渐渐像一个身体一样。当你的家庭中出现冲突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神的法则来判断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让你得到智慧，可以让冲突成为转机，化危机为祝福。我不是说这是一副灵丹妙药哈，好像在三个月之内你可以解决你家庭所有的问题，而是说这是一条婚姻的成长之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走的。人家常说婚姻有七年之痒，是说通常在这个七年的在这个头七年当中，婚姻需要磨合，需要成长才能够稳定继续往前走，否则就走不下去了。那神所设立的家庭是对所有人的，不管是信神还是不信神，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在这个规则之下，所有的家庭都渴望和睦和谐平安稳固，有爱有温暖。那不信的人的家庭会面对这些问题，那信的人的家庭也会面对问题，我们也都会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改善关系，多一点忍让，看开一点，看在儿女的份上，许多家庭也就是在这样维持着，或者麻木或者凑合，用人的方法所能做的那只能到这个程度。但是对于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还有一个出路，我们是靠着神的能力啊，靠着圣灵的能力，使我们里面的生命可以成长，可以听神的话，可以顺服神的命令。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那我们的家庭也就可以越来越靠近神，越来越合乎神的心意，我们也可以越来越经历到神对家庭的祝福。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家庭生活有很多的问题啊，这是因为家庭里面的许多的关系出了问题啊。家庭问题的根源是夫妻关系，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建立家庭，也不知道如何来处理家庭中各样的关系。那神所设立的家庭有一个蓝图，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人要离开父母是婚姻的预备，离开是表明一个人可以独立，在心理上心智上成熟，不再依附于父母，能够承担责任，离开父母也有责任。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要学会放手，让他们学习独立，学习离开父母的生活。父母也要尊重儿女的选择，不把自己的意志自己的选择强加在儿女身上，替儿女做主，替儿女的家做主。 与妻子联合是婚姻的一个开始，是家庭的开始。那婚姻是一个约，是对另一个人、对新建立的家庭所做的承诺。二人成为一体是婚姻的生活。一个家庭虽然是两个人、两个身体，但是却要像一个身体、一个人一样去生活。那一个身体的生活呢，一定是二人同心同行的，彼此之间有良好的沟通，相互之间配合，彼此包容。我们的婚姻需要成长，我们要有清楚的目标，承认夫妻在婚姻中不同的角色，并且付诸行动改变自己，承担自己角色的责任，使自己的婚姻像一个身体。那有了这样一个稳定的夫妻关系呢，那么家庭里其他的关系就很容易相处。那对父母的尊重孝敬不再是你的父母、我的父母，而是说我们的父母。看到中间现在是一条线了啊。那对儿女的教育呢，也不再是有父亲的标准、母亲的标准，而是父母的标准。孩子就可以在一个有爱、有原则、有榜样的环境中成长。这样的家好不好？要不要？
要。
感谢主哈。但愿我们能够从神的话得到智慧，来建造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家有爱、有温暖、有安全、和谐、幸福，使我们可以享受神通过家庭对我们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把家庭赐给我们，谢谢你你要借着家庭来更多的赐福我们。主，我们要向你承认，主，我们不知道来建造我们的家，也不知道怎么样来爱我们的家，因为我们偏离了你设立家庭的蓝图。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你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再来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来照着你所设立的家庭的目标，我们愿意来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愿意来改变我们的家庭。我们实在是为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向你祷告，我们每个家庭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求主你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的智慧，好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对的选择，我们可以做对的决定，让我们的家庭这是可以建造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家庭。主，我们也可以更多的来经历、来享受，主啊，你赐给我们家庭各样的福气。主，我们也为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我们向你祷告。主，我们也求你，主啊，让他们的心可以打开，让他们可以认识你的真理，从你那里主啊可以得到智慧的心，主啊成为他们生活的目标。谢谢你，今天你来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要把这个月我们家庭月也交在你的手里。主啊，让我们这是每个人、我们每个家庭都来回到你的面前思想，主啊，你对我们每个家庭的计划。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